各位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认识中医。
我是胡乃文。
我是李小坤。华佗是中医史上一位具有传奇性的人物，他行医中留下了许多神奇的故事，被后人尊称为神医。不仅如此呢，华佗也是一位养生专家，他所提倡的养生观对我们现代的人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华佗是怎么养生的。胡医师，据说华佗很善于养生啊，然后他活到100岁，然后还是耳聪目明啊，
是的，
然后牙齿坚固，那他是怎么养生的呢？
我们从他两个弟子身上先讲起。
他有两个弟子啊、哦？
他其实他的弟子一定是很多的嘛啊，
嗯，
其中有两个呢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
嗯。
这两位弟子呢，一个在本草方面，就是药物学方面呢，非常突出。
嗯，
还有一位在针灸学方面非常突出。
哦，
这两个呢，五谱是本草学的，
嗯，
专家，所以呢，有一本书叫做《五谱本草》。
哦，
另外一个叫做樊阿，樊阿呢，他是针灸方面非常强的，
嗯，
所以呢，他这个在针灸上面的这个剑术相当的多。
嗯，
这两位弟子啊，都活到100岁左右，而且那个五谱啊，甚至于超过100岁、嗯、啊，100零几岁才走。
对。
那么五谱啊，他在《本草》上面的理解相当的高，曾经写了一本书，就叫做《五谱本草》。
嗯。
啊，那么这个五谱呢，有一次跟这个华佗在这个谈论的当中，那么华佗就教他说啊，我告诉你啊，人啊一定要经常的劳动。
嗯，
但是劳动的时候呢，这个可却不能够过度的动了。他就讲，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可使疾耳，就是说不可以过度。
嗯，
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运动家呀，不管是搞这个一般的运动啊，或者是搞这种什么奥林匹克运动啊，
它是竞赛，
就是要尽量的发挥那个体能，让自己的身体一直达到最最最最高的那个状况，
这样对身体不好是不是？
对，其实是不好的。哦、那种人呢，一般来说，你看差不多10几20岁的人呢、啊，有的时候就看起来像30岁左右啦，30几岁就看起来老了，老相了。
嗯，
那实际上就是说，它里头的这个细胞啊，什么东西都过度的去。这个
代谢掉，
代谢掉，然后赶紧生出新的来，这样子才能够有足够强的体力去体能去做。
是，
所以华佗他深得这个其中的奥妙，所以他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可使疾耳。
嗯，
然后呢，他又说，动摇人身体动的话呢，动摇则骨气呀、啊、可以消，则动摇则骨气得消。
骨气是什么？
骨气就是身体里头吃下去的食物。
哦，五谷杂粮。
五谷杂粮在里头能够消掉、嗯、这东西可以消掉的话呢，那么血，而且这因为动的话，血脉就可以流通，血脉流通、
哦、
骨气得消，血脉流通呢，那么病就不得生、嗯、就不会生病了。
哎，
这
很有道理哦。
对，他又说这个又譬如户枢，就像那个门口的那个门上面的那个枢纽啊，叫做户枢。他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就永远都不会朽坏
啊，因为它一直在转动，
一直在转动，所以呢就不会有虫子蛀坏。所以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就是说这个户的这个门户的这个枢纽呢，它不容易被虫子给蛀坏，而且那个流动的水呢就不容易腐坏，就讲这个东西。那么于是呢，他就教五谱一套五禽戏法。其实他不只是教五谱了，也教了其他的学生五禽戏法。而五谱呢，就根据这个五禽戏法呢，就是来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呢，其实讲当然配合着这一些运动，再配合着华佗告诉他的养生啦，以及修养啦这些个方法，其实讲就是叫做修炼。怎么样呢？修养再加上练动作、练功，这样子的话，这种修炼的这种状况呢，结果五谱啊，他就可以活了100多岁。而且他教的这种五禽戏呢，就是五种动物的动作。这五种动物的动作呢，有的是快，有的是慢。有的是很祥和等等，叫做虎鹿猿熊鸟， 啊，就是虎的状况，猿、熊，还有这个鸟类，好，那么以及这个猴子那样子的动作，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呢，他因为这样子动以及不动以及灵活以及这个祥和，结果这个人的身体就等于说是血脉都流通得非常好，骨气也消得很好，所以这样子这个人就可以说几乎不生病。
嗯，是。
另外呢，他还教梵阿啊，他学这个针灸啊，学得非常好。那么一般人啊，扎身上的针灸的这个针都不敢扎很深，都说是几分、三分、四分啊，再深了真的是很危险。为什么？怕扎到内脏。可是梵阿呢，他却对身体里面五脏六腑、他的位置啊，什么东西都搞得很清楚，所以他扎针的都可以扎到两寸、三寸。甚至于更深，当然这个是他对这个东西很清楚，所以才可以扎这么深啊。
就是说他可以扎到内脏去吗？
哎哎、对，他可以不扎内脏，但是他知道内脏在哪个地方安排的，哎，他可以避开它、
哦，
所以他可以扎得很深，
哦、
以至于呢不会扎坏人。
哦。
可是呢，有一天，这个梵阿就问师傅说：“哎，我呀。”每天给人做这针灸，你教的这个运动呢我也懂了，可是人呢还一定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的身体更好。
哇、哦、他问了更深奥的东西。
那么这个华佗呢就跟他讲，有啦，我教你啊，做一个药来吃。
做个药？
哎，这个药，他说这个药呢就是用七叶还有呢青年叶啊，就是这两种东西。那个漆大家都知道，就是漆树的叶子啊。
嗯。
漆本身是有毒的，但漆叶子呢，他说用漆叶啊，然后呢再加上另外一个叫青年。青年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考据啊，说青年可能就是一种像灵芝一类的东西。
哦。
灵芝就是黏黏，里面就是黏黏糊糊的。
啊，
有那种
新鲜的，
哎，对，哎，对，
是
黏黏糊糊的。他就是把青年跟这个漆叶呢拿在一起来做成药散、药丸子来吃，长期的吃的话，你就会很好。结果呢，这个梵阿呢，他就照着师傅讲的这一套方式来吃这个东西养生，结果他也活到100岁左右，结果呢，身体也都是非常的好的。实际上。好了，知道他的学生能够养好，那请问老师能不能养好呢？
那一定没问题啊。
所以华佗要不是后来被曹操给关在监狱里头关死了的话呢，我想华佗能够活得更长的时间。听说他是活到将近100岁呀、啊，还这个齿牙不动摇，就是很坚固，然后眼睛视力也很好
啊。
听说他头发都没有变白吧？
哇，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
是，
那么他的身体看起来就像婴儿一样的皮肤，非常的好的。那古时候的修道的人呢，就所谓的鹤发童颜，大概
就像您这样，
不好意思啊，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吧。
嗯。我们人体的肾脏就像是滤水器的功能一样，起着过滤和排泄废物的作用，所以呢，维持肾脏的健康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有关肾脏的疾病很多，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肾炎。胡医师，这个肾炎是怎么回事？肾脏发炎吗？
是的。
嗯。
肾脏的构造你先要了解。
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不是？
好，这好吧，你讲的对了。是这样子啊，我们是要讲肾脏它的构造啊。
嗯，
肾脏它外头有所谓的皮质，里头有所谓的髓质。
哦，
皮质的部分呢就是肾小管、肾丝球体啊、等等所构成。髓质部分呢就是这个脊尿管啦、什么东西所组成啊。那么这个外边这个皮质的部分呢，这个丝球体啊， 它跟它是一种滤过器等于说是小小的动脉。小的动脉呢，那么它的压力啊有大有小，就是刚进去的时候压力大，到后来压力小，然后用这个大的压力呢就把血液压进去了，以后它在里头有个压力，它可以把这个血管里头的一些个物质就压到了一个囊，叫做包曼氏囊，压到那里头，然后包曼氏囊把这些东西呢就收集起来送到肾小管，肾小管里头呢又可以做过滤以及再吸收等等这些作用，把这个尿呢就最后没有比较没有用的东西就送到了集尿管，然后由集尿管呢在剩余那个地方集成为叫做输尿管，然后从输尿管呢把这个尿呢就再下去就送到了膀胱，把它给收集起来，等一会儿尿多了就是排尿了，就这个样子。那个肾脏这一个地方啊，在这个丝球体这个地方，还有那些个小管子那个地方，或者剩余的这个集尿管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有可能发炎，那么他们的发炎就称之为肾炎
哦，
而是这个概念所以有丝球体肾炎呐、还有就是这个肾盂肾炎呐、等等这些讲法。
是，那么肾炎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是这样子，它有急性跟慢性的
哦
这个。像这个丝球体这个地方啊，它有急性发炎的时候呢，大概这个人会发现到这个脸这个地方会肿，就是上头啊，脸这个地方会肿起来。假设是慢性的话呢，就是脚上面会肿了，就这个样。然后呢，再来就是到了下头肾盂炎了等等，那个时候呢，就几乎就是都是肾脏发炎的问题，就是脚那个地方都肿了。都多半都是慢性去了是这个概念那么它之所以发炎呢、并不是说什么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什么东西，还常常都不是这些感染，都是怎么样呢，都是生一个感冒以后就发现到肾脏病了
结果是感冒引起的
常常如此，但又不是感冒的病毒感染了它常常是怎么样呢，感冒的这些病原进来了以后我们身体呢对着这个感冒的这个病原会产生抗体
是
它要抗这个抗原，好，结果呢这个抗体跟抗原它们会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以后这种抗体抗原的这个结合体有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也是经过血液就流到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小，就是这个丝球体这个比较小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粘在那个地方了，结果造成了发炎的现象了，就是有这样子一种说法那结果这个地方发炎了的时候呢就开始排尿什么东西就不顺畅了，或者排汗不顺畅了，结果就造成了所谓的肾炎。像急性的呢大部分就是排汗不正常，
排汗不正常是怎么看呢？
你知道感冒感冒这个病我们在中医的方法就一来的时候赶紧就能够发个汗，其实这个感冒就不会再发了可是现在的人一感冒了第一件事情到医院，一到了医院了，好，医院给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看，就是一定要找出它的病源是滤过性病毒，到底是肠病毒呢，还是什么轮状病毒呢，还是这个禽流感病毒、冠状病毒什么病毒，就是找这个病毒去了找病毒这一下子呢要拖个半天一天甚至于更久的时间，因为病毒不好不容易检查嘛好了，结果经过了这一折腾这个病情本来应该是发个汗就好了的，结果没有去做这件事儿，
就更恶化了，
病情就恶化了，结果抗体抗原的这种这个作用开始发生，然后肾脏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以说也算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
中医古时候呢只要遇到了这个感冒你看中医有什么方呢，例如姜姜
跟是
对，喝姜汤就可以或者叫姜茶饮姜跟茶煮在一块，那么或者姜跟红糖煮在一块，
是
或者是还有葱豉汤，就是葱白跟豆豉煮在一块，然后喝了以后发个汗 哎，病情就过去了，就好了。
听您这么说啊，治感冒可简单了，就吃一些东西发汗就好了。
发汗，发汗怎么发汗呢？就盖个被子发一点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用什么方法？我就是我家泡在坛子里头啊，我把那个姜啊、葱啊就把它拿起来，然后呢就这样子，还有辣椒吃一吃，然后呢就觉得身体发热，盖一个被子，哎，发点汗好了。
哎，真神呐！啊，
就是，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但是久了当然不行。
所以病还是不能拖。
对的。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谈一谈有关肾炎的问题。胡医师，您刚才谈到啊，就是感冒会引起肾炎。
感冒有可能，不是一定啊。啊，
有可能会引起肾炎。那如果说因为感冒引起了肾炎，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是这样的，感冒要是失治，就是治疗的太慢了的话，就有可能引起肾脏的发炎。
是。
万一得了这个肾炎的时候呢，我们用中医的方式呢，就得要分析它到底是中医所讲的哪一种病情。
嗯。
一般来说，中医分析它呢，它是有这样子，他说啊，这个水肿，就肾炎会水肿嘛啊，这水肿有所谓的风水、脾水、正水、实水，还有黄汗这几种，
都是跟水有关。
哎，对，这几种水呢，像风水、脾水，就是在皮肤表面或者是在上面的这种水，
是
像风水就是在上头的水，脾水就是整个皮肤底下的水。
嗯。
假如你能够分辨出来的话，而风水脾水我们只要发个汗就好，发汗就是由于肺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医认为肾的毛病可能是肺的毛病。
哦，
肺的毛病再加上什么脾跟肾的问题。
嗯，
啊，所以他假如说是风水脾水的话，我们就用发汗的方式把这个肺这个部分，因为肺就是主这个水的调节的，那么一发个汗呢，水一调节好了，就不生病了，就不生这个继续下去的病了，也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就把它治好了。
嗯，
好，假如是万一再拖延下来了，哎，得到肾脏的这个正水实水了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这个时候就要利水了，要利水就要用肾的药来利水。
嗯，
啊，要用去掉肾里头的水的这样子的尿，这种药，好，那就是把尿啊一排掉了就好了。可是呢，在排尿的时候排，有的时候排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治肾脏的病常常是从膀胱来治，因为膀胱者周都之官啊，气化乃得这个乃得出，就是说，假如啊有气化了的话，这个水才能够离开，才能够流出去。
嗯，
可是这个气不化不行，所以怎么办呢？要用气化的药物，以及呢补脾的药，因为脾主土。土能够克肾水啊，脾土克肾水，所以用土来治疗，所以要补脾土，例如人参、黄芪等等这些药呢，就去帮助他排尿，结果这个病情也可以治好。
嗯，
可惜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方面一般都不了解，所以就只是一味的去利水、利水、利水，结果利也利不开来。
其实它是对多方面的，
对，不知道用气化的方法，不知道用补气的方法、补脾的方法来治疗这个东西，以至于这个病情就又更拖延下去。好，拖延下去变成了慢性的肾病了的话，那就糟了。那个时候呢，去一检查，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哎呦，糟糕，尿蛋白呀，什么这个尿素啊，太多了。尿素呢，用尿素氮来表示，叫 BUN， 叫尿素氮来表示。那么再来呢，就是什么像是肌酐酸也多了，那就糟了。只要肌酐酸达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就认为哦，那个就是所谓的肾脏的功能已经只剩下10%几了，大部分检查到肌酐酸多了的时候呢，那么已经肾功能只剩下50%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就很惨了，就很难办了。
嗯，
所以人呐，万一得了这些病也是一样要早治。 好了，假如再不好好的治，再不好好的用中医讲的用补脾呀，或者是泻肾水呀，或者是这个散肺的这种药方子来治疗了，好，到后来变成慢性的肾脏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再麻烦下去，可能就是要做血液透析。
啊，就是洗肾啊。
哎，血液透析就是一般所谓的洗肾。有的人呢，他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洗肾好麻烦啊，要就等于被绑住了，就不能够动了。
对。
于是呢，就想到另外一招，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换肾。其实这是最笨的一条路了。为什么呢？你去换了的东西是不是你的呀？不是你的，
不是
你的，说有排斥啊，有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些个不好的毒的作用。
嗯，
那尤其是排斥的话呢，现在的医学就说是用什么叫做环孢灵啊之类的东西，
抗排斥。
哎，抗排斥。而这个抗排斥的药呢，一旦抗排斥啊，你身体所有的任何的细菌啊、霉菌啊等等感染，身体就马上获得。艾滋病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什么东西进来就感染。哦，就都没有一点抵抗力了。
嗯，
那么现在用这个环孢灵这一类的东西呢，要是打到我们身体打多了的时候也是一样，到最后跟艾滋病一样，就是什么病一进来就直接进入。
嗯，
那这个时候没有一点抵抗力，你看怎么办？
哎呀，那还真的是很麻烦。
哎，是啊，所以任何时候记住一件事情，就是病在刚开始得的时候就赶紧治好。所以你看中医古时候利用像伤寒的方法来治疗人的感冒初期，赶紧把它治好。所以半部《伤寒论》就已经治百病了。就是说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治好了的话，后头什么肾脏病、心脏病或什么，以前我们讲过心脏的问题，心脏也是因为感冒而得的，那肾脏又是感冒而得，你看看。
好，那胡医师，这么多的病，这么多就是一些大病都是因感冒而得，那怎么样才能预防感冒呢？
所以人呢，就让他不感冒才对。于是呢，就培养自己啊，让自己的身体在一种最好的状况。什么样的时候才是最好呢？其实是平和的状况，免疫能力才是平和的，才是和谐的。那个时候呢，就不会过度敏感，也不会过度低张，这样就不容易生病，是这个样子。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谢谢。